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日本股市啊，最近的日本股市涨的是让人有点揪心啊，有点担心啊，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
嗯，确实是个让人关注的事儿。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它现在的这个情况吧。
日本股市最近涨的确实很猛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去年八月的那波暴跌会不会重演？
对，因为现在就是日经的这个股指已经接近了去年崩盘前的那个水平，然后。之前美日的这个贸易协定其实也是把这个股市推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嘛。那现在就是有一些分析师确实是担心说这个飙升的这个市场可能正在发出一些危险信号。
日本股市现在这个狂飙的这个情况下，你觉得会不会重现去年八月的那一波暴跌呢？
嗯，这个还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虽然说这一次的这个上涨的主要的驱动因素并不是日元，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技术指标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市场的脆弱性是和去年抛售之前几乎一模一样的，尤其是东证指数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所以确实让人有一些担心。
看来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啊。
对，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日本央行意外的加息，然后加上当时行长的一些鹰派的言论，再叠加上美国的经济的一些隐忧，所以导致了市场的一个暴跌嘛。那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宏观的环境已经变成了主要是由美国的关税政策在主导，但是市场对于快速上涨之后的调整的风险还是非常敏感的。
现在从技术指标上面看的话，有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日本股市会有一个调整呢？
有的，比如说这个东证指数的这个14天的相对强弱指数已经达到了将近79，那这个就是已经超过了70的这个阈值，那就是表明市场已经进入了超买的区域。然后类似的情况在去年的7月也出现过，紧接着就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后，市场就出现了大幅的抛售。
看来这个指标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风向标。
对，还有就是东证指数现在高于它的25日均值的幅度已经超过了 5%，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因为在2021年的9月和2022年的3月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紧接着都是市场出现了下跌。
那现在东证指数的这个上涨没有成交量的放大，这个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市场信号呢？
就是这一轮的上涨没有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市场的参与，那这个其实跟去年的7月的那个模式也是很像的，就是没有成交量的确认的话，那么这个市场的上涨往往是缺乏一些坚实的基础的。那特别是现在即将进入8月的这个夏季淡季，那成交量可能会进一步的萎缩，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波动。
现在这个东证指数的估值已经这么高了，它的这个盈利增长真的能够跟得上吗？
就是现在东证指数的这个远期市盈率已经达到了 15.7 倍，那这个是非常接近去年8月下跌之前的那个水平的。虽然说跟美股比起来它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在日本的这个市场的历史上面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然后再加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财报季的高峰，那很多企业可能会因为关税的影响对于未来的展望会比较谨慎，所以这个时候估值和盈利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加明显。
你觉得现在的日本股市的这种市场环境和去年八月崩盘之前相比有哪些相似的地方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去年的这个崩盘主要的导火索是日本央行的意外加息，以及当时的行长的一些比较鹰派的言论，然后再加上当时市场对于美国经济的一些担忧。那现在虽然说宏观的驱动因素变成了美国的关税政策，但是其实市场的结构上面的一些脆弱性，比如说技术指标的超买，比如说估值处于高位，比如说成交量的不足，这些其实都是跟去年非常像的，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对于风险的变化会更加敏感。
接下来你觉得日本股市有哪些风险点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一个就是即将进入的八月的这个夏季淡季，那这个往往市场的成交量会大幅的萎缩，然后波动性会上升。另一个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财报季，那企业的盈利的展望如果说不理想，或者说对于关税的影响表示了非常大的担忧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脆弱的平衡会被打破。
你觉得现在日本股市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市场是处于一个乐观的情绪和风险的信号之间的一个微妙的平衡，那即将到来的八月的这个夏季淡季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那投资者需要密切的关注成交量的变化、企业盈利的报告以及政策的动向，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
对，今天我们聊了关于日本股市的一些现状和它潜在的一些风险，从技术指标的超买 到估值的高企，再到即将到来的八月的这个关键的考验期，确实是有挺多值得大家去思考和关注的地方。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